中共今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的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要做出建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时隔一个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9月16日表示，将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推动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多管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以确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实际的消费水平。在三次分配当中的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国家介入，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进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希望能够弥补前两次分配后所留下的空白，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财政来源，公益慈善服务则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曾经获得意大利普里兹国际奖，也是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亚洲人士，北京艺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NGO 组织一直是中共防范且逼迫的对象，所以他不会出于任何一种目的来给民间组织更大的空间或赋予他们更重要的角色。即使有些国际的 NGO 财政非常的丰沛，例如比尔盖茨基金会，但他们在中国投入的资金充其量也就几十亿，而中国民营企业巨擘的身家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都有，而且这些富豪企业家的人数众多，总资产远远超过这些国际公益慈善基金会。因此共同富裕锁定的对象是国内企业家的钱袋子，中共想要用各种的方法把这些钱袋子挤出来，并不是针对国际的大型 NGO。 他说，
对 NGO 本身来说呢，我觉得这条消息啊，其实构不成一条好消息，但是呢，也很难说是一条针对 NGO 的坏消息。就是说它重点呢，很有可能啊，就是让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拿更多的钱出来，捐助的话，对象肯定也是那些官办的 NGO， 不会说让企业随意的给这些独立的 NGO 捐款。更不可能呢给政府不喜欢的 NGO 出钱。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是应该要让更多具有灵活性、公益性跟志愿性的民间组织在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像美国透过政府的配套措施，包括税收制度，让很多的富豪自愿性的捐钱，组建公益性团体或成立基金会，一方面节税，一方面也能够做慈善。但中共的做法跟西方社会发展下的 NGO 自主精神很不相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王信贤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现在这一波共同富裕看起来还是党国在主导，就是说他希望包括这些大型的民营企业，他必须要捐款，要做慈善等这些，我觉得应该说这是不乐之捐啊。它跟我们所讲的那个社会发展的状态，我觉得是不大一样的状况。目前这一次的状况来看，习提的三次分配，我认为跟一般学理上我们所讲的第三次分配，我认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然后就是说，其他终归到后来钱到哪里去了，它变成还是回到国家的财政的手里。
为了响应共同富裕，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腾讯捐赠500亿，拼多多捐100亿。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大企业施加压力，捐赠做慈善，成立基金会，但另一方面又对公益组织 NGO 大力的打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矛盾。王信贤表示，
我们常在理解中共的时候会站在这种角度去看它，那其实按照习的讲法，其实所有的核心都是党国啊，就是说对于 NGO 的活动，对 NGO 的出现，他认为会影响政权稳定，所以是站在维稳的角度去看它嘛。那希望你自愿的去捐赠，那当然你捐赠之后其实还是回到国家分配的手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有矛盾， 有相违背的地方。其实如果说以党国作为核心作为枢纽，其实一切都不会有违背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北京一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就他多年在中国 NGO 的经验和观察指出， NGO 为了生存可以说是想出了很多创新的方式，但当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举例说， NGO 注册制度收紧后，很多公益人士改用工商注册来创办公司，但却被当局频频查税。又如 NGO 在国内筹款受到限制后，改采用跟国际机构合作的方式，通过开展国际项目来筹款，但中共当局也很快的在结汇方面修改政策，让他们在国际项目中也很难收到钱。陆军说，
不管是企业的 NGO 还是民间独立的 NGO， 它在某种程度上早已经都是在中共当局所划定的这个圈子里，越缩越窄的这个圈子里做公益了。其实现状已经是，你如果想要去做公益慈善的话，那你只能是被迫的按照中国当局的指挥棒来去做公益和慈善。这个新的政策出台之后呢，我想这种格局是不会变化的。当然对于企业来说，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要投到这些企业的基金会当中，或者是一些有当局背景的有政府背景的 NGO 当中，那么这当然就是这种被迫的公益啊，那就是更多更严重了。
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国际人道协会中国政策顾问李坚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确实很严格，门槛也很高，最难跨越的坎是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来当娘家，作为这个 NGO 的监管部门，但很多机构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所以很多 NGO 没有去登记注册，他称之为半合法状态。为什么不是半非法？李坚强认为，因为这些民间团队多数毕竟还是在做有利社会和国家的事。李坚强说，国际 NGO 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就更严格了，因为在中国境内必须要有一个登记注册的合作伙伴，每年受到政府审计以查核是否符合当初登记的活动范围、项目和资金。如果中国政府要抽国际 NGO 的钱去做捐献，不仅师出无名，也不符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因此他认为真正会受到影响的还是那些大型私人企业，一般国际 NGO 不致受到冲击。李坚强还表示，中国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很严重，中国已经跨越基尼系数 0.4 的警戒线，甚至有些分析家认为已经突破了 0.6。 他说，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必须管控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以免出现社会动荡与政局不稳。他表示，
这个东西其实跟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没有很多关系，就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收入啊不平衡的问题啊两极，那这个社会就非常的危险，不光是中国大陆，所以在印度、在海地啊，在所有国家都这样。所以就说他的初衷，共产党中国的初衷，搞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初衷，估计是出于这样一种考量。
陆军表示，共同富裕或许也为 NGO 提供一个转型的机会，可以跟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但在议题方面可能得做出更多的妥协与让步，涉及到权力或是对政府批评的就不能够触碰。此外他也提醒，必须要警惕企业的商业动机，当企业捐钱给独立 NGO 时可能会有所导向，希望 NGO 替企业做商业的宣传，而 NGO 为了拿到私人企业的捐献也可能去迎合企业的商业目的。分析人士说，最后能留下来的 NGO 变成是跟政府靠拢的半官方 NGO， 这将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